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很多人都说呀，什么世界混乱不堪，老中缝缝补补，说别的国家都很冲动，只有中国最稳重。如果你把坐着不动就视为稳重的话，确实啊，中国确实不爱动嘛。哪怕别人的军舰都开到家门口，中国也只不过是喊话驱离，一点肌肉都没露。但是有时候吧，就跟一群人查架似的，你不露个肩膀头的、胯骨轴子的，就穷叫唤，别人会以为你没有实力。所以这几天日本方面的动作又给中国网友气坏了，好家伙，都喊着说，连阿美利卡这样的大国都来跟中国和谈，你日本区区弹丸之地，怎么还敢叫嚣呢？答案很简单呀，你也没打服过人家呀。怎么回事呢？说日本最近军演转移了12万的居民，毕竟就那么大个地方，你不撤离可能也很难划出专门的演习区。而这一幕在中国网友眼里就是对方挑衅的证据，说只有把军民撤走了才能把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并且这帮网友还表示，如果实力允许，日本随时有可能会占领台湾。为什么呢？因为日本 90% 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40% 的贸易都依赖台湾海峡运输，失去台湾会让日本陷入被动局势，所以肯定要提前出击。目前日本已经在琉球群岛部署了大量的岸基关通系统，并且大炮也拉过去了，主要就是为了对中国海军形成有效的监视，并且夺岛方案都已经制作了三套，就等一声令下。网友们是痛心疾首啊，大叹日方的狼子野心，并且表示说中国已经蛰伏了这么久，就等着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报仇雪恨了。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才算是合适的时机？三月份的时候，日本自卫队一个现役官员翻墙进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你说按照战狼的气性，这事儿应该忍不了吧？更何况这人还带着家伙事儿，总不能是去当厨子的路上迷路了吧？网友们都气得不行了，恨不得立马游过去踏平日本。而中国方面只是要求日本立即彻查，给中方一个交代。不是，你大使馆按道理不算是外国领土吗？既然到了中方的管辖范围又出了这种事儿，你倒是扬一下国威呀。而日本的回应也可以说是相当打脸，对方表示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深表遗憾。随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宣布改善自卫队成员的待遇，你看看这还奖励上了呢。而中方依旧是强烈谴责，网友们现在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了，满肚子的怨气。但是人家专家怎么说？说这叫大局观，叫战略稳定性强，这可是太稳定了。有人闯大使馆不说话，日本军演也没脾气，咱也不知道这到底中日间的矛盾是不是老百姓一厢情愿，人家上头其实挺融洽。哎，这可不是瞎说，你看中国天天说这个不好那个不行的，结果领导们的子女都在外头，哪有一个在墙里的呀？你说自己的子嗣在外头，那能真打起来吗？万一误伤呢？所以才对内重拳出击，就更别说现在国内上下被渗透的跟筛子一样，就没有不漏风的部门。知道现在为什么今天抓一个将军，明天抓一个军工高层，然后对外都宣布是作风，啊，不是，是经济问题吗？因为别的，比如通敌卖国什么的，实在是太难听了，爆出来脸上没有光啊。这也是老传统了，之前中国驻朝鲜大使叫李斌，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没听过这个名字。哥们儿了不起啊，之前在韩国当大使的时候就被策反，直接给韩国人当起了间谍，把中国在朝鲜的情况全交代了，甚至还导致中国苏联交谈判失利，签了个中韩渔业协定。而哥们儿是怎么被策反的呢？是因为哥们儿好男色，结果中了美男计，被拍了小视频。要知道那时候中国流氓罪刚取消没几年，被曝光的话政治生涯就没了，怎么办呢？哎，半推半就。而事发之后，中央为了自己的面子，只能说他是经济犯罪，判了7年。李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毕竟草根出身，经不住诱惑也能理解。蔡小红之前是香港中联办秘书长，好家伙，能力出众啊，给5个国家提供情报。哥们儿他爹呢叫蔡成，是中国前司法部部长苗正根红的红二代，也干这事。 更逗的是，他爹当年就是地下党，后来当特务，也算是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了。”要不为什么说中国不是什么定力好，纯粹是上上下下被渗透的跟筛子一样，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底儿被人家摸清了，又有多少本来改好的军工器械还只存在于图纸里。之前国防部外办局局长徐俊平叛逃阿美利卡，不仅带去了武器装备和数量的精度，把领导人的性格决策方式也都带过去了。之前解放军后勤军械部少将刘连坤和局长邵正宗也都被别人策反，价格还都挺便宜的。你再看今天撸个火箭军高层，明天抓个军械领导，这前后都有照应。所以说日本为什么不怕中国啊？打铁还需自身硬，你如果不是铁板一块，人家为什么要怕？更何况你中国的高层向来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给留学生每年又是补助又是住宿的，结果对老百姓是横眉怒指，从来都没有好脾气，你能怪人家也看不上你吗？所以说在这样的状态下，中国年轻人愿意为国捐躯的越来越少，都觉得自己但凡有这种想法就是傻。这不，这两天国内又大字报批评，说一个03年出生的小伙子入伍后拒绝服役，结果被挂在网上成了反面典型。不但以后不能申请政府给的任何支持性措施，并且办理贷款也得被当作失信人员。就更别提从事教育啊、律师啊这类工作了，属于社会性除名。通报里简简单单一句对训练有畏难情绪就概括了，但问题是这小伙子不是不想训练，而是有了心理问题，都想自挂东南枝了，左思右想选了这么一条不连累家人的路，结果这还被处分了。而且在部队待过都知道啊，里头这个环境有多么的迷幻，很多放外头都够判刑的事在里头是家常便饭。人家要是抱着保家卫国的朴素价值观去的，结果进去一看全是地痞流氓，谁受得了这个呀？而且你说都是人，外国有什么创伤后遗症就是正常，到中国这儿就是有铁一般的意志，不喊疼不喊累的反人性，这能是真的吗？不过又是变成沉默的大多数罢了。所以你也不能怪现在的年轻人天天跟红卫兵似的要革命，因为在学校里学的跟现实社会南辕北辙，这属于价值观受的冲击了。所以前几天咱不说了，那个博士退学的耿同学全力打击现在国内的这些学阀，把教授院长的论文都拎出来抨击了一个遍。你还别说，没有冤假错案，因为动静闹得很大，新华社不得不站出来表示说学术造假不可取，应该树立诚信机制，避免代笔啊代写。你以为这是对学术圈的主本溯源，希望变成一潭清水，实际上不过是中央觉得这么多年搞学术研发搞来搞去没什么实际效果，而且弄出来那玩意儿还没有从人家那儿偷图纸来的好用，还浪费这个钱干什么呢？毕竟现在学术圈光环不在，大学贬值都快关门了，科研经费不如都花在别的地方，能让这个耿同学把风浪捅得这么大，纯粹是国家需要一个抓手。这不，这事儿爆出来之后，立马央媒就放出风声，说中科院院士地理学家周成虎被带走了，原因是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当利益，并且形成了学阀的氛围，上上下下连带着不少徒子徒孙都吃不了兜着走。这消息一出来，学术圈上下人人自危，都想着怎么能上点供好保自己的太平。至于吹哨人耿同学，现在抖音号已经被封了，各类视频平台也开始了围剿，争取是要把他挣钱的路都给断了。你看什么叫温柔已到明捧暗贬，什么叫狡兔死走狗烹啊。更逗的是，小伙子依旧高亢地表示要跟所有论文造假者盘盘道，甚至放言要把中国不合格的论文都挂出来。好家伙，那科研界可就真不存在了。年轻人就是虎，大闹天宫也得看看自己究竟是不是孙悟空了。要不然和珅那句话说得好呢，做贪官难，做清官更难。在中国你想毫发无伤的当个好人难上加难。那句话说得挺好，为众人拾柴者不可使其暴毙于风雪之中，可现实看来却太难了。 尤其官老爷的账本跟普通百姓他都不是一个，又该如何取如何舍，又是谁会得呢？这百年的大棋局啊，看不透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日本一而再再而三挑衅中国，是不是因为吃透了中国不敢动手呢？耿同学打假前脚上央媒，后脚被封杀，又反映了中国的什么现实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来见，拜了个拜。